欢迎收听药房里买得到的传世名方。金匮肾气丸，不会反弹的减肥药。最早出处东汉金匮药略，使用历史1800年。主要成分地黄、山药、山茱萸、酒蛭、茯苓、牡丹皮、泽泻、桂枝、附子、炙、牛膝、去头、车前子、盐蛭。整体药性热，功能主治温补肾阳、化气行水，用于肾虚水肿、腰膝酸软、小便不利、胃寒肢冷。典型征象：肥胖、怕冷、夜尿多。金匮肾气丸经常被人滥用，首先是因为肾阳虚这个词被滥用了，因为人们心中将中医的肾虚和性功能障碍画了等号，只要觉得性功能上力不从心，就开始求助于肾气丸。事实上，肾气丸真正适合治疗的是因为衰老导致的各种问题，包括代谢减缓的一组症状。你看那些冬天坐在墙边晒太阳的老人，他们怕冷，行动迟缓，体态臃肿，一趟一趟地上厕所，鼻涕哈喇子总也擦不完，这就是典型的肾阳虚。作为补肾阳虚的一个基本方，肾气丸最适合治疗这种症状。而真的因为肾阳虚影响了男性性功能，这个药又显得力量不足了。更重要的是，并非所有的性功能问题都是因为肾虚，只有把这个概念搞清楚，才能用对这个经典老药。性功能障碍不等于肾阳虚。人们一看到肾气虚，首先想到的是男人的性功能问题，好像补肾就等同于壮阳了。其实这是狭隘地曲解了中医的肾的含义。中医的肾除了包括生殖功能，更重要的是人体的能量库，能量的源泉，生命的源泉。年轻时的身体就像一口冒着热气的锅，腾腾的热气维持着人体的新陈代谢，气血就在这个温暖的热循环中畅通地运行。是什么使人体保持腾腾热气呢？就是锅下面的灶火。这个灶火就是身体的能量来源，就是中医所说的肾。有了充盛的肾气，肾阳才能保证人体的生机。什么时候灶火小了，热气也就少了，代谢也就慢了，水因为蒸发不出去，于是停留在体内。这个时候人就会表现出怕冷、小便多、痰多，甚至口水也多，身体变得臃肿、肥胖，这都是燥火不足，也就是肾阳不足的结果。通常这种情况会随年龄的增加而加重，这是正常的衰老，所以老人到晚年都会出现肾阳虚，这很正常。一个燃烧了60-70年的灶火是会逐渐减小乃至熄灭的。中国有句话叫人死如灯灭，这句话很适合形容人体。人的肾气肾阳就是这个灯，灯亮的时候人才有活力。但是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在40-50岁，就是未老先衰了，就需要治疗。形象一点说，这个治疗就是助燃釜底之薪，也就是补肾阳。所谓补肾阳，其实是助燃生命之火。生命之火旺盛了，新陈代谢才得以保持在年轻状态。包括生殖功能减退在内的很多问题也都迎刃而解。张仲景的金匮肾气丸就是用来做这个用的。之所以不能把性功能和肾阳虚划等号， 是因为现在很多性功能障碍的人根本没有肾阳虚的问题，特别是年轻人。真正因为未老先衰而雄风不振的人很少，相反倒是肾阴虚、肝气郁导致的性功能障碍更多见一点。前者虽然也是肾虚，但是是肾阴虚和肾阳虚正好相反，这一点一定要分清楚。肾阳是功能，肾阴就是血、精、筋之类有形的物质基础，阳是以阴为基础的。具体来说，肾阳是要储藏在肾阴里的。当肾阴或者是因为疾病或者因为过劳被消耗了的时候，肾阳就无处寄藏而变得亢奋，显示出了一种虚性的繁荣，在中医里就叫向火妄动。它的典型表现不是性功能障碍，相反的却可以是性功能的亢奋，异常的强盛，但这不是好现象。此时这个人显得很瘦，而且是干瘦干瘦的感觉，舌头很红，手脚心都是热的，晚上失眠，或者是即便睡了也会盗汗，这个时候就要赶快补肾了。而且不是补肾阳，而是补肾阴，把缺乏的肾阴补上去，以便于和高出了的那块肾阳达到平衡，这样才能抑制住妄动的虚火。否则很快人就要从亢奋转为衰败，变成真的性功能障碍，彻底被这种虚火耗竭了。如果一看得了性功能问题就去补阳壮阳，只会加快肾阴的耗竭，那就不是治病，而是天病，是助纣为虐了。如果一个肾阴虚的人为提高性功能错误地用了壮阳药，不仅不会有效，而且还会加重阴虚，等于火上浇油。还有一部分人的性功能障碍是因为肝气郁结，中医讲的肝气郁结和人的心理精神压力有直接关系，这一点过去在女人很常见，因为女性比较敏感小心眼儿的多。现在时代变了，男性也早不是凭力气谋生，男人也是用脑多于劳力，社会生活的复杂要求无论男女都得有足够的情商去应对，男人也变得敏感细致，这就使他们和女人一样精神压力大，情绪不畅等症状增加了肝气郁结的机会，这就会直接表现在性功能上。这一点在《素问》中就已经写了，思想无穷，所愿不得，意淫于外，乳房太甚，宗筋迟缓，筋萎者生于肝。意思就是一个心思很重的男人的性功能问题多是起因于肝气郁结。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医学杂志上不是用壮阳药而是用疏肝药治疗男性性功能障碍的文章的数量已经排在此类论文的第二类，可见在现代的临床中，因为肝气郁结导致的性功能问题确实远多于肾阳虚。也就是说，适合用金匮肾气丸治疗性功能障碍的为数不多，而性功能障碍也远不是这一名方的主要适应症，它其实更适合治疗的是一组未老先衰的症状。而且不论男女，女性阳虚时同样需要肾气丸来补益，只是很多早就有了症状的人未必知道自己已是未老先衰了。10个胖子9个肾虚，很多广告说人老腿先老，人老肠胃先老，其实最先出现的老的标志是胖，所谓发福都是上了年龄之后的事儿。这一点从肾阳的问题上是解释得通的。中医典籍对发胖的论述 有几个是很有代表性的，很能纠正现代人对发胖的理解误区。第一个是李东恒的脾胃论，脾胃俱盛则能食而胖，脾胃俱虚则不能食而瘦或少食而肥。他的意思是，脾胃都强健的人能吃而且肌肉丰满有力，脾胃都虚的人或者因为食欲很差而变得很瘦，或者是虽然食欲差吃得很少但仍然很胖。这个胖就是现在很多人发胖的机制，特别是节食之后仍旧减肥无效，喝水都长肉的那种。其实他们此时长的不是肉，而是脾胃气虚之后不能代谢出去而沉积在体内的废物。他们的胖其实是壅滞，对付这样的胖自然不能靠腹泻，因为腹泻只能解决肠道的一次机制，包括节食一般也是在节食的时候瘦，一旦放开了吃又是肥胖依旧，这就是减肥者最担心的反弹。其实反弹就是医学治疗时的反复，之所以反复还是因为没治疗彻底，没去根。减肥反弹也是同样没解决引起肥胖的根本问题。具体说到脾气虚，脾阳虚引起的肥胖要靠补脾气，通过代谢功能的提高把废物排出去，把脂肪消耗下去，而且使体内保证应有的活力，不再给废物有滞留的可能。这种因为脾阳虚导致的胖子也怕冷，但主要是肚子怕冷，不能吃冷东西，吃了就要腹泻腹痛。这种胖子可以通过服用附子理中丸减少体脂，也稍带把中焦虚寒的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个对减肥很有借鉴的是内经。内经里写道，今五脏皆衰，筋骨皆坠，天癸尽矣，故发鬓白，身体重，行步不正，而无子耳。这个身体重就是发胖臃肿的意思。之所以身体重，是因为天癸绝了，肾气衰败了，同样是不能把废物代谢出去，和李东恒说的脾胃气虚的性质一样，都是因为虚而发胖。一个是脾胃气虚，一个是肾阳虚。前面说了，中医的肾是生命的根源，也是各个器官脏腑的靠山。任何脏腑如果病情严重，是肯定要累积到肾的。比如脾胃虚到严重的时候可以导致肾气虚，肺虚到极致的时候也可以导致肾气虚，反过来也一样。如果肾气虚了，是很难保证肺脾胃之气。具体到发胖，经常是脾胃气虚和肾气虚的问题都存在，特别是吃得很少但还是发胖，而且白胖白胖的人比其他人都怕冷，怕冷的程度与实际年龄不相当，这时候肾虚的成分更重。他们发胖的病理机制和婴儿肥一样，婴儿肥是因为他们的肾阳还很稚嫩。中医说的肾阳要到了七岁时才开始萌芽，那时候孩子才真正摆脱了婴儿肥。因为到那个时候可以为全身提供火力的灶火才开始起作用，可以燃烧脂肪了。人过四十阳气自半，是说人过了四十岁之后肾阳开始虚弱，燃烧了四十年的釜底之薪，开始火力不足了。臃肿发福就是火力不能将脂肪消耗出去的证据。虽然婴儿时是肾阳还没萌芽，釜底之薪还没开始燃烧，中年是釜底之薪弱了，但机制都是肾阳不足。这就是十个胖子九个虚的原理。只有通过补肾壮阳 脂肪被消耗，人才能变瘦、变结实、紧致。现在有很多化妆品打的是使皮肤紧致的口号，特别是对女性，这很符合消费者的心理。因为女人一过了40岁，即便皮肤保养的没有皱纹，但仍然不能改变面部线条模糊、面容不再紧致的问题。不紧致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代谢废物没及时排出去，停留在体内了。我在第三章中会讲到用五苓散治疗女人的臃肿、面部不紧致，也是借助五苓散中桂枝的温阳力量，在利水的同时蒸化水液。但是五苓散中毕竟只有桂枝一种温阳的药，如果一个女人出了臃肿、面部线条的变形，还有明显的未老先衰，像老人一样行动迟缓、反应慢、怕冷、小便总是很多，她的虚寒、阳虚程度就高，仅仅靠五苓散的力量就不够了，可以与肾气丸配合吃，增加温阳的力量。这种治疗等同于将人体的釜底之心补足，使其旺盛。一个代谢能力强的人，身体就是年轻的，他体内旺盛的火力不会容留脂肪的，所以也就不发胖。这才是中医减肥的真谛。作品：药房里买得到的传世名方。作者：童童，演播：此生说，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